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再度欢迎我们主里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同的敬拜赞美同时也从神的话语得生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时刻，就是你的主日里面，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经过先知赐给我们话语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光明里面今天求主你赐给我们悟性，也赐给我们启示的灵，让我们真正的能够从你的话语中得到生命的奥秘，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经过圣灵赐福给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继续我们得救的确据系列第九讲，得救的确据系列第九讲今天的题目是接受基督遵他而行，接受基督遵他而行如果说你读到今天的金句的话呢，这个金句里面呢有这么说，就说我因为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因为你公义的典章 一天七次的赞美你七是一个属天的完全，所以七次的赞美表示你每天每一个时刻都在赞美神。一个基督徒怎么样能够在每天每一个时刻都赞美他呢？并不是他只带我们脱离了苦难或解决我们的问题。从今天的章节里面我们知道有好几个步骤让你能够真正的一天随时随刻都赞美他。保罗写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呢，把这个特别的赞美的心呢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在这里面有三句话，就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五节第六节跟第七节。第二章第五节呢，它实际上讲的就是一个劝勉就是说我的身子虽然跟你们相离，但是我的心呢跟你们同在。所以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呢，他实在不在哥罗西教会里面，他是在别的地方，但是呢他听到哥罗西教会的状况。这哥罗西教会的状况是什么呢？见到哥罗西教会里面的所有的在主里的儿女呢都能够循规蹈矩，而且信基督的心也坚固，他就非常的高兴。我们怎么样能够随时随刻的赞美他呢？在下面这两句告诉我们有四个步骤，四个步骤。第一个就是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里面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所以在今天这个四个步骤里面，我可以告诉大家，当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有不断的赞美他的心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成圣的过程是要经过这个四个步骤。哪四个步骤呢？第一个就是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第二个是什么？遵他而行，第三个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以至于信心坚固，感谢的心跟赞美的心也就更增长了。所以在这四个步骤里面，我们再来思考，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作为神的儿女能够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赞美他呢？第一个就是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什么叫接受呢？接受这个是很平常的话，可是呢在圣经里面讲到接受呢，它有它特别的意义。如果你还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耶稣他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的人居然不认识他，因为这个世界是他造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呢也是为他造的，那他呢也在用他的大能把这个世界的运行呢能够整个让他在神的道里面能够运行当中。他这边讲了一句话，世界的人不认识他，但是认识他的人就是那些接待他的人，就是那些接受他的人， 他就赐给他们一个权柄，这个权柄呢就是让你成为神的儿女，让你成为神的儿女，让你再重生一次。这个生呢，重生呢，不是从人意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而是也不是从父母的旨意所生的，而是从神生的。所以当你接受了主耶稣基督，那你成为神的儿女。那什么是接受呢？这个接受并不是代表就是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这个人在2000多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为我们的罪定在十字架上。我们接受所要表示的意义比这个还要更多。到底我们接受什么呢？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就说你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就当如此。就像我们所说的，你既然就要如此。什么是既然呢？我们接受了什么呢？当保罗写哥罗西书第二章的时候，他其实在第一章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个接受的条件讲清楚了。我今天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你在做一笔生意，或是卖一个房产，或是在签一个合约，你在接受这个合约的时候，你一定了解这个合约的内容是什么。非常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卖了这个房屋的话，你知道对方所接受的价钱是什么，你必须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你呢在什么时候必须要他去怎么样去申请这个贷款，在什么时候这个房屋要很清楚的能够被 inspect 被这个检查通过。所以这个是一系列的什么呢？接受的条件。那我们今天讲接受主耶稣基督，到底接受什么呢？哥罗西书告诉我们，他说耶稣他是看不见神的像，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一个灵，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神，但是神为我们了解，为了要我们知道而了解他赐给我们的救恩，他在2000多年前来把耶稣道成了肉身摆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性情，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形象。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就讲，就说爱子是那个不能看见神的真相，他是神的本体。因为这世界上一切的东西，不管是你是看得见的或是看不见的，是在天上的或在地上的，甚至在地底下的，或是有能的，或是掌权的，或是主治的，所有这些包括我们人类以及世界上所看到的东西，都是什么？耶稣所创造的。什么时候创造的呢？就在我们创世纪里面所讲的第二章跟第三章的时候，那个前面的6天里面神就创造了。在那个时候，神的创造不只是天上的父，而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共同创造了这个地球，创造了这个天，创造了这个地。所以耶稣基督虽然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认为他在马槽生的一个婴儿，但是实际上他在生下来之前已经存在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一切都是为他造的，包括看见的看不见的。什么是看不见呢？就是在我们一切在天上执政的掌权的，也就是那些天使。什么是天使呢？天使他最大的一个工作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服役的灵。其实天使是为谁在工作呢？天使不但是为神在工作，也是为我们这些得到救恩的儿女在工作。再说一次，也是为我们这些被得到救恩的儿女而工作。哥罗西书又讲，你要接受他的第二个是什么？第一个是神是这个整个世界从无变有的创造者，第二个是什么呢？他说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成就了和平，把我们跟神之间因为亚当夏娃跌在罪里面的过犯，经过十字架的宝血让我们洗净了，让我们一切能够来到他的面前的人能够接纳他的，能够接受他的，也就是接受他的救赎，也是接受他的创造，能够与神和好，能够再回到神的面前，变成为神的儿女， 是我们是多大的权柄变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句话，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你接受他，第一个就是接受他成为你生命中的救主，第二个就是接受他成为你的主。什么是主呢？主的话就是那位创造宇宙的全源，而且呢，你是在他面前称他为主啊主啊的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的创造，我们接受并不是知道这么一个人，而是他的救赎，而且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他们在生命中的地位就是什么？是居首位掌王权的地位。我们在接受他，在接受他在世界上所行走的这个三年里面，他是神所派遣的先知，而且他是什么呢？今天他是在天上为所有神的儿女所祈求的祭司，也就是大祭司。所以在过去他是先知，今天他是大祭司，为你跟我在天上祈求。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最后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因为你要接近父的话，你只有经过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之间的中保。所以今天接受他，接受他的过去，他把世界的奥秘向我们显明，不但是过去的奥秘，未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他都告诉我们，写在整本圣经的新约跟旧约里面，到新约的启示录，让我们真正的看到，哦，原来的世界的末了跟世界的未来已经什么，神已经定了下来。那在未来的时候，他有一个身份，就是什么呢？他是君王。所以他是先知，他是大祭司，是君王。那君王是什么呢？君王就是要统治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一切的王在他的面前都要什么？都要屈膝，都要称耶稣为主。就是那天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在统治这个新的世界里面，就在千禧年里面，他是我们的君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接受你赎罪的救主，接受他过去的先知的身份，接受他今天大祭司的身份，接受他未来是要统治这个世界掌王权的我们至高万神之神万主之主。所以我们有了这个观念之后，保罗就说，你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什么遵他而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保罗的写信他每次都告诉我们，他先把救恩的奥秘告诉我们，然后先把神的地位告诉我们，讲完了之后，在他所有的书信里面，不管是以弗所书也好，罗马书也好，哥罗西书也好，腓立比书也好，最后的二章跟三章，他都是讲我们应该怎么样在这世界上行走。所以我们第二个题目呢，就是讲到我们就当遵他而行。什么叫行呢？一个行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在世界刚刚创造，神从亚当下来第七代孙子的这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这个人叫做以诺，对不对？大家知道亚当的七世孙叫做以诺。在创世纪里面他提到以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说以诺活到65岁以后，就生了他的儿子叫做马土沙拉。马土沙拉之后呢，他在世界上又活了300年整。圣经有这么一句话，以诺在这300年当中与主同行。这个行就是什么？英文来讲就是 walk， 就是遵他而行， walk 的意思。我们怎么样才能跟与主同行呢？若我们不跟神同心，我们就不能跟他同行。所以在同行之前，你必须要跟神是同心的。你跟他同心，你怎么知道你是同心呢？如果你不知道他的旨意，怎么能跟他同心呢？你不跟他同心，怎么能跟他同行呢？所以当以诺在世界上行走的时候，他跟与主同行， 在圣经里面只有另外两个地方讲到以诺，什么地方呢？希伯来书讲到，他说讲到就是说在那段时间里面，在那三百年里面，他一共活了365年，三百年里面他什么，他所做的事情，他所行的事情得蒙神的喜悦，得蒙神的喜悦，神就把他接去了，他也不见死。所以以诺是所有信徒里面第一个被神接到天上而不见死的。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怎么样能够从这个死里面复生呢？也就是成为神的儿女，有这个权柄，他应许我们一切信他的，在未来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到这世界上，在千禧年之前，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有这个权柄，他也能够跟他一样复活，有那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是我们的永生，就永不灭亡的生命。所以在这个特别的例子里面，以诺跟他同行，也就不见死，也就是给我们一些人清偿了一个人可以不死，因为什么？他得蒙神的喜悦，得蒙神的喜悦，跟神同心，跟神同行。讲到遵他而行的时候，我们还要怎么样做呢？这边讲到我们能够仰望神的救恩，因为救恩是我们所有神的儿女最宝贵的一个礼物，最宝贵的礼物，让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因为这个世界一切都在败坏当中，一切也在萧条当中，一切也在渐渐损毁当中，只有我们的生命虽然损毁，就像圣经所讲的，我们今天所顾念的不是所看得见的，而是所看不见的。所看得见的是什么？是暂时的。所看不见的是什么？是永远的。我们顾念的是那个永远的福分。所以我们因为仰望神的救恩，我们就遵行神的命令。所以圣经来讲，上面讲，在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说，很多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说，很多他的门徒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主啊，我爱你。耶稣就回答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爱我，你就遵行我的命令。 If you love me, obey my commandments。 所谓的命令就是神的公义的典章，神的律律，神的法度，就是你们刚才在这边念的诗篇里面所讲的神的律法，神的法度，神的训词，这些东西就是神的典章。另外讲到喜爱神的训词，没有一段圣经是比诗篇第一篇描述的这么生动的一个喜爱他的训词。诗篇第一篇怎么讲呢？他就说有义人有恶人，神知道义人的道路，神也知道恶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是一定灭亡，那义人的道路是什么呢？义人的道路就是什么？那些喜爱神的律法，而且昼夜思想，喜爱神的律法，昼夜思想，这等人变为有福。怎么样有福呢？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每个时候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什么尽都顺利。居然有这么样的一个应许在这地方，我们能够接受主耶稣，我们思想他的律法，我们的做的时候呢，就尽都顺利。这是一个神的应许，你可以去经历他的，你可以去经历他的，喜爱神的训词，喜爱神的命令，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清偿到我们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因为没有任何的恶者可以阻挡神的作为。另外在遵行他而行的呢，我们一切所行的，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不管是任何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耶和华的眼目。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就是说我们一切每一个人所做的，在神的面前没有不显然的，就是没有让他看不见的意思。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都在耶和华的眼目当中。耶和华怎么记录这些事情呢？大家晓得天上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天使的人数比我们还多，甚至在 圣经里面也讲到，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守护的天使在这地方，守护的天使在看到你每天的心思意念跟你的言语行为，所以我们一切所行的都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被造之物是在他面前是显然的，在他面前是一切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要真正的认识他，你要认识这么一样一位的神。第三点，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在他里面生根建造，生根建造。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个静态的生活，我们基督的生活是一个动态的生活，是一个奔跑的生活，是一个浇灌的生活，是一个建造的生活，是一个坚固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各位弟兄姐妹，保罗为什么要用简单的两句话来说呢？你们既然这个样，就当什么，在他主里面生根建造。因为我们不了解耶和华的律法，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律律跟典章，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了解神的心意，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跟他同行呢？我们要知道他的心意。所以保罗说，你们要什么？要查验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的心意要更新变化。我每一个被世界、被罪还有被恶者所污染的这个我们的心怀意念里面，我们必须要被神来更新。神用什么样来更新呢？神用什么样来更新他的教会呢？怎么样更新这个教会里面的儿女呢？神是用水借的道。什么是水呢？就是圣灵。什么是道呢？就是神的话。神用神的话来更新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要跟他同行的时候，你必须要了解到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生根建造这句话四个字就把我们整个人的生活描述了非常的透彻。我们在一个农业社会里面，95%的人都是做农人，每个人也必须要有一个地方住，所以你最好的什么呢？象征最好的描述呢，就是怎么样把一棵果树，怎么样把一棵农作物能够成长。大家知道你做农夫，我们这边有一些过去 曾以务农为业的，你这做农人的话，如果你是偷懒而不殷勤的话，你就知道你田里所做的农作物会变成什么的样子。所以一个农作物必须是什么？栽种了之后，不只是栽种，你要去松土，要去灌溉，要去修剪，这些东西呢就表示到我们一个神的儿女本来是出自大业的，但是呢要经过神的话来灌溉，神的话来修剪，以至于呢我们的信心才能够坚固。什么叫建造呢？这边讲的很有意思，就是也是保罗所说的，他就说我们呢，我们跟神是同工的，我们跟神一起来建造我们自己。再说一次，我们跟神一起来建造我们自己。神是谁呢？也就是经过耶稣基督，也是经过耶稣基督的使徒跟他的先知的话来建造我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话语上若不能够下功夫的话，我们这个房屋呢也是一个摇摇欲坠的房屋，也是一个摇摇欲坠的房屋。所以这边讲了有几种材料来建这个房屋，有的人是用什么金银宝石，另外有的人呢是草木合接，有的人是用贵重的，有的人是非常便宜的东西来建造。在什么样的地方建造呢？在根基上建造。你不用立根基，这个根基是谁立的呢？根基呢也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也是经过他的使徒保罗还有约翰彼得这些使徒把神的话让我们了解，让我们显明。所以我们要建造我们自己的时候，也就是在什么，在神的话语上能够建造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建造我们呢？圣经上讲得很清楚，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什么诱惑人的哲学，有虚空的妄言，有世上的小学，有人间的遗传，有人的花言，有人的巧语。我看到这个花言巧语，我以为这个圣经上没有这句话，圣经上就是说你们不要被人的花言巧语什么所欺骗了， 不要被人的花言巧语所欺骗了，你真正的在神里面就有从神来的智慧，让你能够看穿这一切。看穿什么呢？世上的哲学把我们带领到没有永恒的地方去，有虚空的妄言，有人间的遗传，有世上的哲学。圣经里面讲，就是说你们不要被这些人掳去了，你们不要被人的花言巧语掳去了。所谓的掳去是什么呢？俘虏。什么是俘虏呢？就是奴隶，对不对？你被谁掳去，就是做谁的奴隶。你被谁掳去，就是做谁的奴隶。所以这边所讲到，就是我们生根建造的一个目的呢，就不会什么像是今天风从东边吹你就往东边倒，风从西边来你就从西边弯。那我们呢，因为神的话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在信心上能够坚固，它不但是在我们救恩上能够坚固，在我们的生活上，用你亲读保罗的话语，他最后的几章他的书信里面总是讲到，你要看到什么样是夫妻的关系，什么样是父母的关系，怎么样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怎么样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你要如何在这世界上生活，不但脑筋，而且呢与主同行，与主同心。这就是什么，在他里面生根建造。最后再讲到，就是说你们信心坚固。我们的信心坚固有什么好处呢？圣经里面有讲到很多很多的比喻，就像我们建房子，一个房子是建在什么，磐石上，另外一个房子呢是建在什么，是建在沙土上，上面都是一样，外面看表、外面的表面看起来都是一样，都是一个房子，都是很美观的房子。但是什么时候可以让这两个房子显现出来不同呢？就是风吹日晒雨淋的时候。什么叫风吹日晒跟雨淋呢？风吹日晒跟雨淋就是我们人生所经过的试炼，我们人生经过的试炼。今天我们青年团契带我们一起在唱这首诗的时候，又讲到当我们在试炼当中，仍然能够刚强，仍然能够壮胆。同时我们诗班也唱了这首，也是同样在试炼当中我们仍然能够站立得住，在试炼当中我们仍然能够站立得住。这就是坚固的信心。当那日的时候，这段圣经来讲到，就是说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有火发现，要什么？要试验个人的功成。这个火表是什么意思呢？火表是神的审判。 OK， 只有神是最终的审判者，他审判可以告诉我们，就是说你的功是用什么材料做的？你是用金银宝石贵重的东西呢？你有没有摆上你生命中？你有没有把它当作你生命之主？还是说它只是一个草木和谐，只是我们随身所附带的一样东西？这个两个就会造成这个不同。最后这句话讲到，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所以你的心感谢神要怎么样的增长呢？并不是说他给了你某些好处，或是让你的生活有顺境，而是说就是在这句话里面，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什么，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里面所领受的教训，什么样的教训呢？这篇教训就是我们诗篇里面119篇里面所讲的神的律例、神的典章、神的法律。有一段圣经非常美的圣经，如果你要知道什么是神的律例，它有多么的价值呢？除了在诗篇119篇，也就是在整段圣经里面最长的这本书里面讲到，就是神的律例、神的典章。在京剧里面讲，就是说因为你公义的典章，我一天7次的赞美你，因为你的公义的法则、公义的律例。另外一段圣经也就在诗篇第19篇里面，它描述了非常的美丽的一个怎么样去 cherish， 怎么样去爱，怎么样去真正的从心里去珍视这个神的律例在我们生命中所起的功效呢？这段圣经是在诗篇19篇这边所讲的，讲到神的律法，跟我们的经句有关的，讲到神的律法， 讲到神的法度。他这边怎么说呢？他说神的律法是全备的，他使呢我们的心能够苏醒。神的法度是确定的，使什么愚人有智慧。神的训词是正直的，能够快活我们人的心。快活的意思就是 refresh 的意思。神的命令是清洁的，能明亮人的眼目。神的道理是洁净的，能够什么呢？能够存到永远。神的典章是真实的，它是完全的公义。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就是说我因为你公义的典章，这包括神的律法、神的法度、神的训词、神的命令、神的道理、神的典章。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一个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相对的，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在这个地方，但是神的律例就是绝对的标准。我们以后在千禧年来临之前，我们都要根据神的律法，在神的面前向他诉说我们的心思意念跟言语行为。他的律法能够苏醒人心，他的律法使我们有智慧，他的律法能够快活我们的心，能够明亮我们的耳目，能够存到永远，是全然的公义。这个律法有多么宝贵呢？他用两个比喻，一个就是金子，一个就是蜂蜜。他说神的律法比金子更可以羡慕，比那些极多的金金还可羡慕。什么叫金金呢？如果说你喜欢买金子的话，是九九足金，它不是的。所谓金金的话是99.9999足金，这叫金金。就说神的话已经精炼到一个地步，就像一个金的矿石被炼过这么多次以后变得这么纯净，这么绝对。神的话比蜂蜜还更甘甜，它比蜂房所滴下的蜜和更甘甜。所以如果说我们要跟神同行的时候，当你看到他，你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里面所领受的教训，你们的感谢的心也增长了。在经句里面讲到，就是因为我们经过接受，经过遵行，经过建造，经过坚固，然后感谢，最后以至于赞美神。这就是一个神的儿女的生命，是一个美丽的生命，是一个美丽的人生，是一个清洁的人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生。因为神他创造了我们，他也把他的话给了我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这个系列里面讲到我们得救的确据是什么呢？我们得救的确据就是当你在神的面前，因为他公义的典章，因为他公义的典章，你随时的赞美他，因为他就是那位我们生命的主，也是你跟我救赎的主。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这段时间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感谢主啊，你呼召你的儿女来到你的殿中，能够敬拜赞美你。你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真正的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能够得以张开。在这边求主你继续用你的圣灵做那个奇妙的工作，就是用着你的灵，借着你的道，把我们的心灵洗净，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以至于我们用公义的典章随时随地的赞美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们。